各位观众大家好，悬疑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悬疑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悬疑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悬疑期货观点， YouTube 悬疑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悬疑独家观点，悬疑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董家清。刚刚有地震，所以我们 delay 了，稍微有点延迟我们的直播哈。那我们现在在看，如果有余震的话，可能会中断啊，就很抱歉哈，因为这个天灾哈，我们可能比较然后也希望就是说应该不要太大的伤害哈。那首先我们两个这部分哈，今天可以接受提问。第二个就是明天后天是清明假期哈，是我们的直播还是未播出哈，但是就是改到早安还是有播出哈。那有直播有录播，那播出的时间点是十点啊，请跟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下哈，联总会的降息最近有延后跟缩小的一个状况哈，所以美股昨天有受影响。那另外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整个整体金融市场哈，最近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偏大的哈。那另外欧洲有公布的 PMI 跟欧阳有 CPI 的预估哈，大概指向就是六月份要降息哈。然后我们会看一下台股的一个状况哈。那昨天的主流是有变哈，不过我们先看一下昨天这个市场昨天晚上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哈。Bloomberg 上面是讲说担心降息推迟哈，拖延哈，然后美股下跌哈，特斯拉重挫 4.9%， 那个跟降息大概没有关系，是因为它交车数量大跌哈，所以让它整个个股修正，比较担心的是前面这个降息推迟。那另外台媒就是中文媒体的一个报道哈，是经济物价所稳健，然后原物料价格有跳涨哈，引发联准会可能推迟降息哈，然后所以公债殖利率又跳涨哈，那让美股昨天有变化哈。那我们先看一下道琼，大概是一个继礼拜一下跌之后啊，礼拜一开平走低之后下跌，昨天是直接一个跳空向下哈，这一个向下缺口出现好，是的确是一个不利的一个讯号好，走势可能是有逆转的一个可能。那只不过我们觉得在这边先跟大家讲，我个人到目前的看法好，是如果要修正，这个修正应该不会太大好，可是如果是不是有修正的可能，是有可能，因为其实最主要是涨幅在去年年底以来是涨了一段时间好，所以涨幅是已经偏大，短线是有这个修正的可能好，这个是一直都在的好。那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特别改了一下这个图示的一个标示好，那大概因为之前大概是用六个月的日线图哈，现在改成三个月，因为希望 K 棒这边呈现能更大一点，能让大家看的这个K 线的这边会比较清楚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标普啊，也是一个逆转跳空向下哈，这两个指数都是跳空向下，我觉得警示的讯号的比较大哈。那标普的这个波动度指数是到了14.61哈，这一个是反弹哈，不过如果收敛下来，应该回到这个趋势线上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可能的。那短线上面这个修正会不会延续啊？其实还要看哈，等一下会跟大家做报告哈。那第二个纳指这边其实看到也是跳空向下，那费半这边有，但是它跳空的幅度算是比较小哈，还是比较呈现横盘的一个整理一个表现。那罗素2000是也是跳空向下，这个也都是比较弱。看起来如果美股齐刷刷的都是这种跳空向下的一个表现化整理的这个小幅修正整理的几率是提高哈。不过我们这边来看哈，大家昨天在提的所谓降息推迟跟延续哈，我们跟大家报告哈，从我这边我想就早安这边在俊雄这里是讲七月，我之前最早讲六月，现在也认为是七月。那个其实我们维持这个看法已经好几个月了。好，那七月份的这一个降息本来就是比较有可能的哈，那但是市场一直都会有过度乐观的一个看法出现哈，那甚至有一些坊间有一些听到一些声音还在宣传说要大幅降息哈， 那我觉得这边是必须要做一个厘清，我们在早安这边看法还是七月份才会降息哈。那这边我们来看哈，这样讲法我们最主要给大家一个例证哈，我们要做比较。刚刚上页是4月2号的那一天的这个对今年剩下来到明年初第一季明年1月份的这个 FNC 会议的这个联邦利率的一个预测哈。但我们要特别提，我们不用抓特别远，我们抓3月 28, 为什么抓在3月 28? 那第一个它是上个月的月底，第二个 ,28,29 号开始有公布 PCE 数据，还有鲍尔讲话，然后这一连串数据就光光这几天我们看齁，事实上这个升降息的一个变化，降息预期其实降息预期真的幅度是减少的，是有往上抬，可是你看它直接上抬的一个差异的部分其实在尾端才比较大，而且如果就算比较大也不到 0.05% 的一个上扬，其实到目前为止媒体的报道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事实上如果深入一点去看到一些相关辅助的工具或是价格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降息预期有温和走扬，但是主流的看法跟我们的预期看法并没有差太多齁，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五月六月大概就是 QT 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然后七月份才是比较有可能降息齁，这个跟大家先做一个报告。那另外昨天的 Morgan Stanley 投资管理有一个Slim 出来讲话哈，他说如果联准会少降点利率，对经济跟股市都是好兆头，很重要啊，是对经济股市的兆头，可是对债市或是汇市这边不见得是就是这么好了哈。那他最主要原因是讲什么？耐心的联准会是经济走强的明证，好，这一点的话是比较大家要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昨天你在反映，就是联准会降息预期缩减的时候的可能会忽略的哈。那我们一直有在讲哈，如果降息预没有降息次数比较少、比较缓、比较晚的话，其实代表美国经济数据表现比较强的，这个是符合所谓软着陆或是不着陆的一个看法。这个对股市还是一个好的讯号，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子看法哈。那股市就算有修正，其实修正回来的话，反而是一个上在加码或是进程在就是在进去做一个短多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点。好，这是在股市这边。那我们另外看到美元啊，可是你看到如果是降息预期延后跟推迟，可是为什么美元指数昨天是一个收低的一个表现？好，那另外美债利率也是往下滑，而且是留下影线。那十年债利率虽然是往上走哈，可是第一个我们看它也是留了下影线哈，两年债跟十年债都留了影线，表示市场对整个殖利率往上走的这一件，就是往上窜之后，其实比较保有疑虑哦，所以市场对这个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不像股市就是媒体所报道的这么大哈。这个部分大部分的从债汇市债市的一个表现哈，跟这个是联邦非方 future 的一个的一个利率的工具来指向出来哈。其实大概经济利率是这个推迟降息是没有错，可是影响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大哈。那另外昨天有几个东西是在上涨哈，是对市场有影响。第一个油价哈，油价我们这边用布兰特啊，因为是国际的事件比较大，而不是美国本身的问题。布兰特昨天收到来到88.92，快到89.90这个位置啊。为什么会往上走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两个部分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第一个以色列在周一还是周日这边有空袭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然后有造成他的革命卫队的高阶指挥官死亡，那伊朗这边说要报复。那从去年10月7号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不是10月7号那个这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我们就讲只要以色列跟只要伊朗没有被参与进去哈，都会是只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冲击哈。可是昨天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动作啊，明显是跨过了这个红线哈，他去攻击了伊朗大使馆，大使馆是视为领土的哈，所以这边其实国际上对这件事情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油价有反应。第二个，俄乌战争这边哈，现在这边其实如果还有关注的朋友都知道哈，他们那边状况是持续恶化哈。 双方都加大了打击力度，好，那在特别是在那个俄罗斯歌剧院恐袭之后，哈，这个会是更大的一个冲突的开始，哈，然后乌克兰这边有去袭击俄罗斯炼油设施，所以有造成也是推升油价往上走的一个力道，所以油价就往上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东其实经济数据开始好转了，需求面可能没有像想之前大家想的那么弱。这个三个因素叠加因素起来，油价是比较强的哈。那另外昨天的话，金价是又在跳涨哈。这边其实可能我们要请啊，如果有有可以收到我们黄金日报的金铜日报的观众朋友，如果是会投顾版的话，就可能会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明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哈，这边大概除了金价为什么会跳升，我觉得哦有余震。好，然后中东跟这个俄乌是比较这个因素是刚刚有提的，好，然后再来联准会降息预期也还在，然后另外一个是去美元化的一个影响，好，那再来就是美中有一个很重要去美元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对中国制裁的边际效益递减，大家会对美元美国强权的这个开始有质疑，所以这个是比较让金价往上走，现在金价很快站上2250，在这个高档的一个位置可能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技术面上面要维持强势，然后你的如果有参与你的停损的警戒的区域跟停损的位置都要往上走，这样子才能保护你的获利。那另外还有一个题，礼拜二其实比特币是重挫的，这个倒是很奇特，因为理论上如果要反映这个避险情绪或是一个投机的一个气氛的话，金价跟比特币应该是同步表现，可是昨天比特币是比较重挫，所以可能这边金价会有一些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特色会被凸显出来，好，这是在金价的部分。另外铜价的部分，好，昨天也是往上走，当然这边跟金的反应的比较不一样，第一个降息预期还是在，好，第二个就是在中国经济好展望好转的一个部分，好， PMI 的一个回温是一个很重要，好，那今天会财经还是会公布这个服务业的一个数字，好，如果需求是同步好转的话，这边是有可能看到铜价会往上走，好，如果你错过了金，好，你会觉得可惜的话，铜可能反而是你后面可以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对象，好，那另外的话很快看一下美国经济的一个数字，好，JOBS职缺，好，是值基本上已经持平，好，这边是怎么样，好，这个数字还是属于偏强，好，联准会其实比较喜欢职业空缺数的下滑，而不是用直接裁员来表现劳动力市场下温，因为裁员是裁掉现有的职位，会影响整个经济金融的稳定，那可是职缺的减少代表厂商是有控制它的未来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薪资评估的部分，这个是直接职位减少是比较良性的，好，那但是这边来看，之前大概是超过千万，可是现在到875万左右大概就稳定下来，好，这边其实还是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还是属于偏稳的，好，那这边大概有下面红字的部分有列了这一次比较大的这一个聘雇的一个项目，看起来还算是健康，因为休闲及餐饮类啊，这个是所谓的低薪服务业的部分啊，它的占比并不高，好，专业跟整个教育啊，还有工业事业跟政府，这个比较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是比较占大多数，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构，好，那另外工厂订单这边来看，说实话还是非常强，好，整体工厂订单1.4，比预期来的强，比前期下修值来的更好，好，那扣掉运输设备也有1.1的一个成长，好，那耐久材跟这个是中值的部分，请大家参考，好，那最主要这次的订单的是一个机械跟商用飞机的提振，好，让这个制造业重塑立足点，好，然后占制造业在美国 GDP 是比较偏低，只有 10%， 好，可是你要知道制造业的一个职缺的一个开出，好，是对经济整个就业跟经济拉动效果是非常大，所以这边还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到月比这边有反弹，然后这个橘色的这个扣除运输设备之外也反弹， 特别是我们要跟大家看一下年比的部分哈，这个图例应该还算是清楚啊。如果大家可以点下去或是看荧幕的话，这边大概有一个落底之后要慢慢往上走的一个味道哈，已经出来了哈。那如果这边工厂订单是往上走的话，整个美国制造业会有好转哈。那经济是好的，但是通膨压力可能是偏就会再加高哈，降息就会被推迟。可是问题，如果你是股市投资人的话，你希望看到这个好转。好，那另外的话，昨天有几位官员有谈话哈，有讲Bowen有谈话，但是他没有谈论货币政策哈。那纽约准准会的这个John Williams是有谈话，他是出来主持会议，所以没有相关报道哈。比较重要是在 Master 这边啊，克利夫兰的 Master 啊，之前号称鹰后哈，可是他昨天讲话其实比较偏中性哈。有看到需要看到更多证明通膨在降温，在进行降息哈。不过最近的这个放缓是符合他对物价放缓预期，但是他也有提到哈，这个今年以来有偏高哈，证明通膨下滑的速度不会一帆风顺哈。那整体还是会向 2% 目标去走，可是会速度会比去年慢哈。那对不起，那特别重要的是啊 ，Matter 是今年票委没错，但他六月份要退休啊，所以我觉得在六月份他退休之前，可能看不到降息，好，这个是重点。好，另外，那昨天同时间大概同时有旧金山的 Mary Daly 也有讲话哈，他有讲的，他的态度就比较偏鸽派了哈，2024年三次降息仍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哈，但是他有提到调整利率的确没有，确实没有紧迫感，所以没有急着要降息的一个部分哈。可是问题是，他也还是认为说降息预期是一个比较，三次是一个比较基线的预测哈。这个讲法其实跟芝加哥的 Grosby 是非常类似的哈。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下哈，这边有汇总一个表哈，你可能看的比较小一点，我们要特别要提的是。就是S&P 的 PMI 跟 ISM 的指数哈，那美国的 ISM 指数是比较领先的，这一个比较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来源自于美国他们自己的编纂指数，所以美国投资人是比较看重 ISM 的指数。可是 S&P 的这一个很重要，它是原来的 market， 当你要跨地区做比较的时候，它在全球有非常多地方都有涵盖，包括台湾，所以它的比较基础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你很容易去抓到 S&P 用这个 PMI 去看全球的状况。可是单看美国的话， ISM真是比较重要。可是我们在这边提出来一个价格支付，因为礼拜一公布的价格支付是从 52.5 走到 55.8， 这个比较要去注意。然后呢服务业的价格支付上一次就已经是 58.6， 其实就指数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指数，你这次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指数，第一个是不是能够下滑或是趋缓，这是最好的。那如果真的要走高，不能走得太高，如果走得太高，这个通膨预期就会压力就会比较大，你对整个降息预期的时间点就会真的再往后推，幅度会更缩小，股市的修正可能是会更大，所以你今天可能往上要特别注意 ISM 服务业指数里面的价格支付，好，这个是今天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好，那另外的话，昨天有公布欧元区的欧洲的 PMI 哈，大概欧元区里面德法的中值跟意大利哈，然后还有英国哈，那跟欧央的 CPI 预估哈，大概指向是六月降息哈。那欧元区的三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持续恶化哈，其实这边可是他的意思较个月应该是说持续是萎缩哈，是高于初值跟预估值啊，都是 45.7。这边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哈，其实有提到哈。主要它这一次还是比较偏弱的一个部分是德国跟法国改善的部分并不多。你可以从这边看到德国最上面在法国，德国是从 41.6 到 41.9， 好，那法国是 45.8 到 46.2， 好，说实话上修的幅度并虽然有上修啊，已经算是好的，可是它的整体绝对数字而言的话还是偏低，你对比意大利跟英国数字是非常糟。但是更糟的是我们这边来看到一下，的确是如此， 只有这个，我们先解释一下，英国因为不是在欧元区了哈，所以是用也不在欧盟啊，是一个虚线表示。其他的话大概整体也是黑线，然后德法是橘线跟蓝线。好，那西班牙黄的，爱尔兰是紫的。好，那爱尔兰比较弱一点，那其外就是德法是比较弱。那我们这边更特别要跟大家报告，好，比较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德国的制造业如果要回来的话，它的态度是速度会是缓慢的哈，因为在北溪二号失去之后哈，它的天然气的价格是大幅增长，这对制造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哈，所以这个德国的恢复没有那么快哈，这就是欧元区可能会要降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柱哈。那另外这边这个汉堡商业银行，它其实跟是S&P 联名的冠名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指数哈，这里面的经济学家这个讲的就非常有意，这非常贴切啊，又活泼啊。他说欧元区的制造业一直在逐渐攀升啊，但是还是发现啊，它还是在地下室的阶梯上哈，这个就是非常写实的一个讲法啊，有好转，但是还是荣枯线之上。然后德国法国还是最主要哈，不过未来的产出是有改善哈。那另外很快我们看到欧央的这个一年跟这个三年的 CPI 预期哈，大概是3.1 哈，然后是一年是往下走哈，三年是维持在跟前期一样哈，不过这个是一个好事，因为有增强了几个未来几个月 CPI 进一步放缓的希望。那如果 CPI 放缓的话，好，这个欧央的动作的政策空间就比较大。然后预计未来12个月的经济萎缩是 1.1% 与上个月持平了，所以整个信心成长还是偏弱，通膨在放缓，这里是欧央整个降息的一个非常大的支柱哈。那另外还有个昨天要补充一个，就是德国的通膨是连续3个月下降啊，所以整个有利于欧央6月降息哈。那这边 OIS 看到这边部分还是一样哈，那很这个跟美联储不一样的是，4月2号对比3月28号，欧央的降息预期其实是增加的，因为你看到差异的部分是负值的部分，代表是利率是这个未来预期的这个指标利率是往下调，也就是降息预期在增加哈，所以这个是在欧央的部分哈。那欧元这边看到，不过欧元昨天却是一个反弹哈。那很重要的话，滑鼠不能动，好，不好意思。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要补充一下哈，几个有三大点要补充。第一个，这个澳洲央行有在讲哈，他要做一个新的一个框架哈，因为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之前资产负债表购买哈，其实大概慢慢是已经要就是要到期哈，他现在要开始缩减哈，那他现在为了要流动性的一个充裕哈，他做了一个充裕准备金的一个框架哈。那这一点呢，最主要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因为如果在这个框架下面，他可以全额供应这个 repo 啊，或是回购协议，或是做一个回购的一个动作哈。那这个部分为什么很重要？是澳洲是所谓五眼军事情报上面我们叫五眼联盟，可是在金融市场上面，联准会英格兰银行就是英国央行哈，还有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央行，然后澳洲跟纽西兰，他们的动作其实也是通常是协调一致的哈。那除了美联准会之外，然后澳洲提出的这个框架几乎在纽西兰、加拿大跟这个英国哈都有类似的讨论哈。如果这是形成一个机制，我们要看联准会会不会也是有这一个一个动作哈，这边如果做的话，它在 QT 的一个操作上面就会得到对冲哈，所以这边会是一个我们在研究、在关注未来市场的一个脉动比较重点哈。那但是这一点的话，会对债券比较有影响，对市场流动性比较有影响，对股市影响是比较间接的哈。那另外日银这边还是有在讲，黑田东彦那边有在讲哈，前央行总裁哈，日银总裁有在讲说日元贬过头，说日本有干预的一个可能哈。那日本财务大臣有在讲哈，就是汇率走势不由货币政策决定，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但他没有对未来汇率看法，也没有讲 任何回答任何的如果干预汇率哈，这边用红色打了一个弱字哈，这个跟对比的是神田真人的讲法，跟铃木俊一之前的讲法哈，这个态度其实是转弱。不过然后美银的策略分析师有提到哈，如果联准会不降息，日元到美元的汇率可能会嘎到160哈，那当然这是他的看法。那我们先看到日银的动作到目前为止在152之前做非常强的一个干预的一个行为哈。那最后我们看到中国这边哈，昨天是中国媒体新华社有报道哈，中国这个习近平有跟拜登通过电话哈，他是说有应约，是应就是也就是美方要求做一个通话哈。那通话时机点有点有吊诡哈，第一个我们等一下看到财经面的部分，我们现在先讲震惊的部分哈，就是你看到中东的情势比较在恶化，俄乌的状况也在恶化哈，然后中非南海菲律宾的问题也是在恶化哈，那台湾最近是比较两岸关系稍微克制下来了哈，所以这边拜登有跟他讲个通电话，都是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哈，也就是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哈。那比较吊诡的就是说有意思，就是说在大概是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通话的同时，美国财政部这边有公布哈，财长耶伦要访问本周要访中国哈，他所要谈的工厂产能过剩那个，我觉得不是市场关切的一个焦点哈，大家还是在看你中国还会不会买美债啦。那另外他的 schedule 出来了，4月5号会见副总理何立峰，然后4月7号会在北京会晤财长，好，中国财长蓝佛安，4月8号会晤前总理刘鹤，然后跟这个人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晤哈，这大概是比较重点，我们应该关切的是这一个部分哈。那另外的话，我们很快谈一下台股哈，昨天台股表现不错哈，那这边大概是看到主要是资金回去台积电跟 AI 全职股哈，鸿海为首的 AI 全职股不是伪创哈，所以已经进入 AI 2.0 的阶段，请大家要注意哈。如果你对 AI 有兴趣的话，要注意，应该已经会发现这个主要谈的这个类股已经个股已经有发生更换的一个情形哈。那不会是在去年的 AI 股哈。那不过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台股的一个表现，昨天是涨了 1.2， 创历史新高，然后金额成交金额也达到4000亿以上。不过今天比较要去面对是美股昨天修正哈，这个会对台股应该是产生一些负面冲击，加上清明节要休假，总共有就是两个交易日到三个交易日的一个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影响，然后到下礼拜又有清明节之后变盘，然后接下来就是财报要公布，在15号要公布完哈，所以事情会有点多也会对流动性上面会比较紧张哈，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今天的盘势，昨天是创高没有错，今天可能会比较有挑战。那另外的话哈，昨天我们来看哈，也是看到高股息暂退的部分，我们要看到最主要第一个，你其他类的电子类指数是 OEI 哈，是其他电子是这个鸿海在里面的哈。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占00940 9.3最大的这个长荣，它所属的这一个所谓的航运输或是航运类哈，并没有在这一个所谓上涨的族群之中，所以这也是一个例证哦。你看到其实新的月份开始哈，表现的类股可能已经开始又有做变化哈，股市就是变化多哈。那最后我们很快到26、27、28这边，大家有跟大家讲哈。29的话大概600亿，这个也跟大家报告过，最主要是在昨天4月1号、2号的一个表现啊，4月1号这个外资投信的买超恢复正常，大概25亿哈，并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少，那外资这边也是转为小幅卖超，也是降下来了哈。然后到了4月号这边投信大概50亿左右的一个买超啊，外资也转为买超，因为整个市场指数是往上走的嘛，所以是大概71亿的卖超啊，所以感觉市场会慢慢这个市场的焦点可能会回到所谓成长相关的类股哈。那高股息的相关类股还是会表现好，但是就是我们看到时间点的一个影响。那比较重要提醒的大家是大概指数类会在五六月会做一个成分的一个调整哈，那这时候要很注意到个股的一个表现哈，因为如果是比较 明确在调节某些个股哈，那个个股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提问的部分。请问昨我看青岸这边哈，请问昨晚安提到的避险 SPX3H250 对吧？这个可能是要问晚安的那边讲师哈，这个比较抱歉一点哈。地震的部分，对，今天可能很地震，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哦。那可能要关切的是那个竹科的厂商厂房哦，特别是台积电厂房有没有受影响？好，这么大影响，这么大地震，可能你会比较麻烦哈。好，然后另外大概今天可能都是在余震的部分，地震的相关的关切。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早安就到这边哈，我们明天有早安，但是十点播，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